还有您要不要留那个上次 Amy 的那个？
那个我都有了。
哦，你已经有了，嗯、好。
我们今天是延续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哈，那其实上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其实只有最后两三句话这一节就结束了。那上个礼拜是提到说，我们每个人带着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跟欲望，从灵魂的灿烂的心灵里面跃出，然后转而创造其他活着的生物。好，那也提到说，我们也制作艺术的形式，就社会和文明而言，其实因为我们在制作艺术也好，或者是创造自己生活也好，但是他这里比较重要的一句话是说，你们并不了解的一个流动的活结构，也就是所有这些呢，都是因为你以血与肉的联盟而流经你，意思说这些活的结构是因为我们有血肉，所以呢经过流动变成我们的话，它才变成一个艺术的形式跟文明的形式。好，那下面这一句话更重要，就是这些创造性，我们看到的这些创造性呢，是在所有实相之内最强大的力量，而这个力量呢，是来自于这本书还没有提到的来源，其实他早就提到了啦，他就告诉你说我们的就是说存有跟后面的那些意识的本源呢、啊。也就是说以他的这个这段论述是说呢，好像我之前在提到的齁、哦、我们人在动，但是我们并不觉得地球在动。那地球在动，并不觉得我们绕着太阳在动。我们太阳在动，绕着太阳系在动，并不觉得我们绕着银河系在动。那所以一个力量后面有另外一个力量。那所以这个好像剪在一起的丝带一样、哦、谈到创造力，在所有实相的后面的一个最强大的力量是他所没有提到的这个来源，而这个来源呢，它经过了这个力量经过了我们，而经过了我们的血跟肉的联盟，然后变成 文明跟社会的这个意识形式这样子。那不只是这样而已，他说一直达到了最小的原子跟分子，也就是说后面那个力量呢，它从往后推到越往前推的话、哦、不只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类的这个个人，而还甚至包括我们的细胞，我们的器官，一直到最小的原子跟分子。所以谈到创造的话，他说你们的健康是你们创造性的延伸。那反过头来讲，那我们创造性的一个延伸后面有没有一个他所说的最强大的力量，也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好，那他说那一样的，你跟你的伴侣，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以及你个人所独特性熟悉的那些事件，也是你的创造性的延伸。意思说我们是透过了血跟肉的这个联盟，然后透过了我们跟自己的这个亲密关系，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关系，或者任何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人事物，然后呢我们就产生了一些我们的思维所产生的一个创造性的延伸。所以往下一节的话，他就提到说呢他的下一章，他是说身体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活雕像，人生就是你最亲密的艺术作品。那你个人经验之中的创造，在你个人经验之中的创造力的性质。好，他说这个是我下一章的标题了，意思是说呢，你去看看，我们讲一个比较归纳性的一个说法是说，假如你不考虑到这个我们说的血跟肉的这个生命形态的话，哈，它其实只是为了要创造这些这个伴侣啊、上司关系啊、这些艺术啊、文化啊这些东西，所以才产生血跟肉的关系吧。流过你的话，它就变成那种创造性的这样子。嗯，所以这么几句话，这一章就结束了。那我们就进行到下一章。好
，Charles 前面一页说，你与伴侣、上司的关系，还有你个人独特的熟悉的那种事件。没有看原文，他所谓指的那种事件是说 in general 你自己知道的一些事吗？
就是产生之间的冲突摩擦。 任何你跟你的亲密关系所产生的问题啊。好，你看前几天不是有一个大学校长的女儿自杀嘛，哈，是艺人嘛，那他就是因为受到网络上人家的一种恶性攻击嘛，那他就受不了这个，他就自杀死掉了。那像这种事件发生的话，你看他的父母亲会不会很伤心？那这些批评他的人会不会学到教训？那他自己的这个自杀是不是给很多人很多遗憾？那从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人学到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感觉嘛。那如果这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事情就好像天大地大嘛。那如果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事不关己嘛。对，我像这个尼泊尔这个地震，对不对？其实是天大地大的嘛，死了5000多人。那在我们同样是地球人，那其实那种，就是以他们有那种这个灾难以共的这个想法哈，其实是很深的嘛。可是对很多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好像他们生活当中只知道说有一个尼泊尔事件这样子，地震的事件。那像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前呢、啊，我女儿回来就说她在高速公路发生一个小车祸，那我就看她很激动，很激动。那我就在比较这个尼泊尔事件，天大地大，好像没有那么对个人的影响是没有那么大，对不对？你有很大的悲伤，你有很大的同情，可是没有那么大的激动嘛，对不对？可是我看她车子擦撞一下回来。他脸是红的，然后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然后讲的情绪一直在说对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看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么就天大地大嘛。那所以你必须要透过血跟肉的结构，然后因为这个我们说的互动的这个关系当中，你才会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嘛。所以他从这一章再往下哈、哦，是谈到这 LSD 迷幻药，好、哦，也就是化学性的凝结。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谈法是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他告诉你啊、你的内在里面呢，事实上有一个神性所在嘛，而且你的真正的来源，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怎么想，你后面有一个最大的力量在支持这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它是一个本源，它是一个强大的创造力，所以你的创造力是那个大创造力之下留下来的一个小创造力嘛。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他提到这个凝结哈，或者是说这个 LSD 的这个概念的话哈，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材啦。好，那他这里当然他在注里面他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说。这个真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一段的前面哈，那赛斯有提到一句话，叫做一群自己形成一个灵魂。这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讲都会很震撼吧。原来你不是你的灵魂，我们说吃大锅饭的啊，比如说一群自己。所以一群自己是什么？你可能有很多对等自己、痕迹自己、可能性自己，你有很多个自己，来形成一个灵魂。这什么意思？就是一个灵魂，它花好多，它放出好多好多的自己。那你这如果说一个灵魂画出好多个自己，就很多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讨论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说，那这样讲的话，那我成佛成道，那我在成什么屁呀、啊？因为我还有其他自己很庸俗哎、欸，对不对？或是我有其他自己，也许很棒，但是我很蹩脚。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分配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如果一个灵魂形成很多个自己，那跟我们一般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认为说，这个 Kitty 对不对？那你一定是从你的前身的 Kitty 出生为你嘛，那你将来会再投胎到其他 Kitty 吧，对不对？所以你一世转回一世，现在不是，现在是一群自己形成一个灵魂。
对，而可是呢，在这很多地方都讲说，你自己个人的特性不会消失，那又怎么又跟合起来又？
好啊，那我问你嘛，你身体上有很多细胞，对不对？你的一群细胞形成你的身体，对不对？ 可是它每个细胞是不是有它个体性呢、啊？肝细胞是不是做肝的功能？肺细胞是不是做肺的功能？它的确有 个体性啊，而且这个个体性它只要存在，它永远都存在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灵魂是永久有效性，但是它没有说你灵魂会轮回哦。你必须要弄清楚这一点哦。我们在看灵魂永生，是翻译成灵魂永生啦、啊、但灵魂永生很多人会把它想成是灵魂轮回嘛，但是其实灵魂是没有轮回的耶。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说没有轮回这件事情是对的哦。为什么？因为它永久有效性啊。比如说 Kitty， 有一天你上了天堂，但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总会有了哦，有一天你会上天堂嘛哈、哦。那上了天堂以后，你在天堂，你觉得说我还有念未了，觉得你放一个你的念头，你的念向出去，你没有下去耶，所以你永久有效性。那有没有人去投胎？有，但是不是你，是你的念头。好啊，念头，因为你出去之后，你自己跟他没有联系的，而且再来就是说，当念头它成真的成像的实相很强的话，赛斯有提到哦，任何念头它有它自己的感官知觉哦。你的念头出去有它自己的感官知觉哦，而且它带有全部你的它的遗传，也就是你曾经有的经验。那所以为什么说依情自己形成一个灵魂？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你有一个硬碟，那里面有很多 file 对不对？那你今天要把一个 file 再出去的话，你只要拷一下就出去了、啊、原来的 file 还是在那边呢、啊、这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一生二，那一在不在？一若不在，上帝就不在啦。那二生三，那二在不在？那二在啊。三生万物，那万物在，三在不在？三还是在啊。那万物在生更多的万物的时候，那么这个万物有没有一个人消失掉？没有啊，没有一个人消失掉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就看什么角度来看。那佛教的说法是说有轮回啦，但是轮回的意思他没有告诉你说，那个轮回的意思是念相的轮回，是我们说片段体的轮回嘛。就好像赛斯说，我有一个狗的片段体现在仍然存在人间，但是我不太 care 它，是不是？他，你觉得赛斯有当狗吗？没有啊，他是一个片段体下去嘛，他一个念相下去，投胎在那个狗的精子里面，然后长成一条狗，然后用这个狗的生命去得到他的经验。可是他的经验呢，他永远所有的记忆，他永远记在他的本体式里面嘛。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观念。好啊，但是你去看看他观念，他想要讲什么？就是说，他这里提到说，一个自己形，一群自己形成一个灵魂。好，所以他在第这个638节，他一开始的就是说，我看得出来那个比喻，把灵魂比喻成在存在的多次元的心灵架构里的一个器官，使你们搞不清楚了。如果一个多次元的心灵架构叫做一个存有好了。那么它就有很多的器官跟细胞嘛，就好像我们一个人一样，我们可能有很多器官跟细胞。那这个器官跟细胞呢，它是每个有各自的功能在运行嘛，那有各自的生命形态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的白血球120天它要死了，它就是要死，它就得淘汰掉，换个新的嘛。可是它在代谢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的啦，你完全不知道，而且你也不 care 它嘛，因为它就不断新陈代谢，新陈代谢这样子嘛。那所以他是提到说，如果你把灵魂比喻成一个器官，而且是在多次元心灵架构的一个器官，他说我们可能会搞得乱七八糟，弄不清楚了。所以他现在换个名字，他说，那么我把灵魂呢，把它换成超灵，而比较起同样的性质，就比较容易把事情澄清。那超灵的英文叫做 Oversoul 哈。那每个自己在超灵之内有他自己的灵魂，一个超灵在超灵之内有他自己的灵魂，意思是什么？所有的灵魂都在超灵的里面，对不对？或者是 这样讲好了，我们在宗教术语常讲一句话，就是神活在我们的心中嘛。如果你要问神你在哪里，可不可以寄 email 给你，有 email 地址，地址门牌号码是你的心，对啊。丁山，如果你要问神在哪里的话，要写 email 给你的神的话，那么他的 email 地址就是 granda 然后 at 什么这个 my heart at gmail.com 这样子，好，你就可以寄给你的神。神没有家，他是以你的心为家嘛。好，那其实这种说法的话，你去看每个宗教大概都有这样类似的一种说法啦。好，比如说我今天在email 上写的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提到说，你们作为人类，你们的立志，你们的行事，什么叫立志呢？我准备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叫立志嘛。行事是我做什么事情嘛。你的立志，你的行事都是谁做的？都是超灵做的呀，都是神在你心中所做的啊。那为了什么？为了 for his own pleasure。好，因为很多人是说把它翻译成成就他的美意啦，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美意不美意啦，他英文就是 for your own pleasure， 就是他高兴玩你，所以让他把你玩成那种样子啦。哦，这句话我常常会挨打，不过英文的圣经的确是这么说的嘛。对啊，神玩你嘛，把你做成那种样子，然后你的任何经验他是在后面收获嘛。把你的自我拨开以后，你会发现那里面是什么？神嘛。神住在哪里？在你心中。那你心中你只要把自己拨开，不就他就在你心里面吗？你只要把心打开，不神不就在你心里？他不然在哪里？他只能住在你心里啊。那这个件事情就很好玩哦。你做任何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做的哦，是你跟神一起做的。你从来没有孤单过，为什么？因为你做什么事情是你在做，神在做，你们一起在做的。一个超灵，每个灵魂都在超灵里面，意思是什么？你做什么事情，超灵跟你一起做的啊。所以你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要什么？祷告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祷告，你用圣母颂去祷告，救赎我；你用大悲咒祷告，你用什么祷告，其实都可以。为什么一个人到了走到绝望的时候，他常常会有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为什么？因为他绝望的时候他放掉自己了嘛，那他的高灵就能够开始操作嘛。所以当你自己不在的时候，神就在嘛。所以我们常常在讲，比如说我们在讲静坐好了，你觉得静坐是在那边做什么？你觉得静坐在那边，我很会做是吗？不是。还是我安静以后我会得到什么吗？没有。你其实真正静坐的意思是什么？是跟你本然的高灵状态一起存在，你 touch 到你的内心了吗？当你把自己完全放下放松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接触到你的内心。早期的第二册赛斯一再的强调，一再从到第几节开始就一直跟那个鲁伯跟约瑟讲说，你不知道放松一下去旅行一下对你有多重要吗？你不晓得有多重要吗？对你来讲的话，那个放松不是你想象中的放松啦。好，就好像我说，如果你晚上回去然后用毛巾敷一下自己的眼睛，那个有多重要吗？你可能不知道，你说没什么啊，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毛巾放在眼睛上面它产生的那个放松的效果。好，你去洗个澡产生那种放松的效果，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放松？因为放松来讲的话，它在赛斯的神奇之道，它是六个神奇之道，它名列第五个，就是放松的感觉。好，第一个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感觉，顺理成章的感觉，恩宠的感觉，好，然后放松的感觉，然后呢和谐的感觉，最后一个是对生命的信心，这六个嘛，其中的一个就是放松。那不管你说的是哪一个，六个的哪一个，它其实都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忘记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你在做，是你跟你后面的高灵一起在做了，你跟你的高灵一起在过你的人生。所以你无望的时候就向高灵祈求，所以任何一个祈愿都是会有效的。如果你向你的内心祈求，它自然而然那个力量就会来，因为它告诉你说最伟大的创造力，这个宇宙间最伟大的创造力是什么？是你后面那个来源了。而谁在玩这个世界？你看到眼前的困难很可怕，可是谁在玩这个世界？ 不是你耶，谁在思想，不是你耶。最后那个动能是谁？是后面你的高灵啊。所以他这里告诉你说，每个自己在超灵之内有他自己的灵魂。各位，我不晓得这句话对你的震撼有多大，或者说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句话有多少了？你知道，如果每个自己，好，都在超灵之内的话，超灵之内都有他自己的灵魂的话，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根本不需要更好啦，你不需要成长，好，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做改变什么，你也不需要去追求什么，做什么东西来追求爱，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你本然的会被爱，你本然的会完成你的愿望，本然的去完成你的任务，你只要不过度的阻碍，不过度的妨碍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你的高灵，你的内在自己跟你的话，它会这个子弹跟枪是合一的，好，剑跟弓是合一的，它自然而然是会完成它自己。但我说你不要努力的意思，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做，而是说你不要过度的去操控它。可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碰到困难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拿起铁锤拼命打对方嘛。我现在看到这个不惯了啊，这个人这样做不行啊，那个的账户不关掉不行啊，我现在拿到锤子锤他，其实不是要锤他嘛，你就跟随着你内心的感动嘛，跟随内心的那个爱嘛。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是超灵之内的灵魂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维持心中的那个柔和跟爱。你要做的是让心中的那个混不平的自己，那个受伤的自己，那个恐慌的自己，那个害怕的自己，能够真正能够平安下来。因为只要你能够平安的话，那么你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顺理成章的完成。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证明自己是好的，而你可以好好的做你自己。而他这里提到说，超灵本身是为存有的多重架构的一部分。好，那现在又上一层了啊。当提到说我们后面有一个超灵，对不对？好了，那超灵后面是什么？是存有多重架构的一部分。那意思是什么？你心中有一个神，神的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神，神更大的神后面有一个更大更大的神，更大更大神的后面有一个更大更大的神，它全部都在你的心里面了，它一层一层往里面叠，他们的 email 地址都跟你一样，只不过是里面还要有分机号码而已，要打到对方的公司，像打到我们这边6263305566，然后要转接11号是你内在的神，那101号是在内在的神，那1001号那是内在的神。但我不晓得，说真的，你说学身心灵哈，你学到这里，你到底学到什么？但是如果你去看，一般外面在其他的任何其他的团体啊，比如说奥修团体啊，哈，或者其他团体，他们教导的是不是跟赛斯的内容是一样的？坦白说，一样的，真的，坦白说，一模一样的。他们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你去问奥修的人说，你静坐在静心，到底在静什么？他说，我不是在静心，我是在跟我本能的自己接触。真的，你在静坐，你在静坐什么？你以为我静坐打坐，我怎么样？不是，他其实静坐的意思是学着跟你内在的那个高灵在一起，是这个意思。那你放松是在干什么？放松是你不要太过于操纵。可是我们来看我们自己在每一天过的日子当中，你会发现到你每件事情都想操控，因为一件事情如果不如我意的时候，我就马上会抓狂啊、哦！怎么可以这样啊、哦？这个人怎么可以那样？你哪个锤子就想往上面去锤锤看嘛？尤其是像我们在美国生活长大的，我们说啊，他不合规矩，第一件事情就锤子就下去了嘛。然后就很多的国家，甚至于比较落后的国家，不是落后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文明的国家，就很简单啊，枪毙枪毙枪毙，全部枪毙掉就好了啊。我今天早上，我不能够讲人家了，不过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新闻嘛，就印尼的，好，那昨天处决了八个这个吸毒者，那有一个女的呢，她很幸运的没有被处决掉，好。那 我去看这个女的为什么会被抓起来，会要被处决呢？她现在是不是不处决她，而是因为她必须要先做证，所以她现在不处决她，可能过一阵子还是要处决她的。那她的被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她有一个干姐姐在印尼，然后她干姐姐要求她到那边去做女佣，那她说好就去她干姐姐那边，结果呢，她干姐姐拖了一包行李给她，她并没有去检查那包行李，那里面进关的时候被检查出来有毒，有毒品，就这么样。他既没有吸毒，也没有贩毒，可是必须要赔上一条生命。对，那被处决这八个人当中，有巴西人，有澳大利亚人，没有美国人啦、啊。好，那有菲律宾人，那个女的就是菲律宾人。那所以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要去结束一个人生命的时候，我们不会管他，我们是说你如果不合我的规定，我就捶你嘛。好，我就捶你啊。对，但是假如我们在提到说真正的来到一个生命的本质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是透过这种血跟肉的形式不断在表现我们的思想，而在表现我们思想过程当中，其实真正在讲的事情是什么，最后你还是谈到那个柔和跟爱啦。坦白说你还是回到一个柔和跟爱，没有其他东西啦。如果你心中不柔和，然后没有爱的话，你今天有多大的处罚给对方，其实他将来还是会相对的回来。我们再看一件事情，其实慢慢来讲的话，当人生过了大半百以后，往以前的那些事情跟故事你就慢慢了解。比如说一般来讲的话，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打击的时候，比如说人家重击你，批评你，或者是伤害你的时候，一般我们首先出现的情况就是惊吓，就是惊吓。可是呢，在惊吓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到说你在潜意识不自觉的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报复对方的，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打击对方，报复对方，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你甚至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你就是会这样子。然后那种藏在心中的那个 resent 的那个怨恨哦，其实不容易消掉的。所以我们提到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如果你今天干干净净的，你的心中没有任何其他的所谓的忧伤啊、悲愤啊、伤害啦、啊、恐惧啦、啊、害怕，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的时候，你是干干净净一个人，而且没有任何负载的时候，其实你跟神是在一起的。好，你去看所有的修行者在他悟道的那个 moment， 比如说我现在心情很开明，然后很那个是什么，我们说是这样快乐的状态。所谓的快乐状态是什么？你没有背负任何情绪啦，你没有背负任何情绪。在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会有一种开悟的那种，我们说明解的感觉，或者恩宠的感觉。三世的解释很简单，三世的解释就是说，当你觉得你是在一种恩宠的状态的时候，你跟神是在一起的，也就是你跟你的内在高灵是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在自我的外衣后面包的就是神性嘛。每一个人的自我外衣，外衣包的底下就是上帝，就是宇宙的力量，就是宇宙本体。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都在伤痕里面嘛。我们从小一开始，从小的时候，妈妈说你这样不好，爸爸说你这样不可以，那个不这个你怎么当你人可以这样子啊？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些给你的伤痕、害怕、恐惧、忧伤，然后对你的期许，然后你没有达到这个对的标准的时候，你也有可能会被人家指责，然后人家告诉你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道理。所以从小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伤痕，在这么多的伤痕之下，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敞开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在防卫什么。各位，你去看看一件事情，你想要扩张自己很简单，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了。你用什么方式，你一般用什么方式去保护你自己，那个保护是什么，你把保护写下来，然后你去试试看，这些保护一定会怎样？好，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啊。哦，我如果不多穿一件衣服，我会感冒。好了，那你那不穿多穿，你看会不会死掉嘛？好，如果说哎，我讲这种，我不应该这样穿，人家会笑我。像我一个朋友，他一辈子不敢穿裙子，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呢，有一次在班上呢，他的裤子掉下去的，女生呢。好啊，被笑得不得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穿裙子去，在任何时候，他长大到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他就不敢穿裙子，因为他怕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但是这种保护会限制他以后，对，比如说对裙子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就永远不敢 touch 了，他不敢 touch 了。 那我们保护我们到底是什么？因为你一旦保护你自己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没有开放嘛？你要开放吗？那么你就是要看你保护自己是什么，你用什么方式保护你自己？有些哪些你认为说他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那个部分就是你所保护的部分。啊，你如果把这些部分弄清楚了，至少你了解，不是说你一定要接受，至少你做几件事情，关照自己，我是用什么想法，然后了解我是怎么思考的，然后接纳你的思考是 OK 的，那再来是什么？再来就是让自己能够回到自己的内的本然本位的自己啊。好，然后对生命产生信心，那就今天我写的那五个步骤了。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怎么样去除你心中的恐惧，你到底在恐惧什么？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恐惧，最后你一定会死的，我保证的，对不对？我保证你会死，你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你一定会死。但是我问你，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其实有什么意义？其实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嘛，就这样每天苟活嘛，吃了饭，然后来上赛斯课，对不对？其实那个都没有什么意义嘛。真正意义是什么？真意是你能够把自己开放到什么程度，能够对生命有产生多大的信心，能够怎么样去探起你内心的那种神性，然后真的把你的爱跟柔和表现出来。你要计较什么？你有什么好计较的？你有很多钱吗？是啊，最后都是给美国政府啊，啊，不然给你儿女啊，那给你儿女就一定他很好吗？不见得，对不对？那给美国政府你干嘛呀？你自己不会不会稍微好好用一下，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有时候我们在保护我们自己，尤其中国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我们的英文老师就问我说，我们现在你们中国人很奇怪，我说为什么？哎，你们省钱干什么啊？你们领的薪水为什么不花？我说那老了会要黄老，他说黄老有养老金啊，那万一生病呢、啊？生病不是有医疗保险吗？那万一孩子不理你，不理你的话，反正你可以去养老，你干嘛要存钱干什么？他说那你赚的钱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好好去 enjoy 一下，那你赚钱干什么？你们中国人把钱一直存起来，一直存起来，那你们在存这些干什么？他买房子吗？他买房子做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们以他们的思维。但我不是说他对哦，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在不同的信念之下他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看我的本然的自己后面围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防卫措施。那我的防卫措施让我怎么样走在我现在只能走的范围？如果我的防卫措施一换开，你看你能够走的范围比较宽一点。因为那些防卫措施的来源、哦、常常是你小的时候那父母亲给你的一些限制跟界限，到了长大以后，你明明知道那些事情根本就不存在的，可是你还是会跟着那个防卫措施。就好像我说我这个朋友了，今年大概快五六十岁了吧，他不敢穿裙子，因为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在班上曾经裤子掉下来被人家笑了半死。好，难道他现在五六十岁裤子还会掉下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他都没反应。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很也是很高的，做在公司也做很高的职位，然后呢又买了好几栋房子，自己又非常的节省，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一直有一个恐惧感，就总怕是不够，总是怕不够，所以他就用的又省，吃的也省，车子也买的最便宜，可是他实际上真的是很有钱，他有一种恐惧。
我想这种东西、哦、尤其是中国人是蛮通病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患难的民族嘛，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在战乱当中嘛，啊、都在颠沛流离当中，所以我们对金钱的这个概念、哦、的确是一分钱能够省下来、哦、你不会少省一分钱啊。啊，这是有像我们同学当中多的是那种拥有财产几十栋房子的，但是节俭的跟什么一样的，对啊。那你去问他说你这个年纪你可能用不到，你一栋房子都用不到了，啊，不要说几十栋这样子，可是他听得下去吗？
就是啊。
对啊，因为这种恐惧的来源、哦、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父母告诉我们的一些观念嘛。我在想我自己好了哈、 吃饭吃到最后的时候，我会怎么做你知道吗？我会放热水进去，然后把那些米粒呢全部把它收集，再把水倒掉，然后最后那米粒再倒到我的碗里面，然后再去热一下来吃。我并不是一个节省的人，坦白说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这边 煮多少你们都，我不是那种节省，可是父母亲给你那个这个粒粒皆辛苦的这个概念，你就是没有办法，你就是有那种就是说应该惜福这样的观念。惜福没有不好了，坦白说惜福并没有不好，我只是说这是在你的范围之内，你不要影响到自己，变成好像因为你的某些观念呢，变成会影响你周遭的人的生活，比如说他们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你会不允许他这样做。你去看，像我知道我的朋友当中就有常常有这种现象嘛，他们到拉斯维加斯去，他爸爸只肯花二十几块钱去看那个什么Escalaba 的那个这个骑士表演，那二十几块还包括晚餐这样子，对啊，他女儿想要去看一百多块的那个秀哈、他无论如何是不让他去的，那两个人就大吵啊。那你来拉斯维加斯主要就是要看秀啊，那来这边那个秀，人家是排很久很久才买得到那个票，对不对？可是他爸爸想的是说，你看秀就二十块就好了啊，
秀就可以。
对，而且你不是时间不是就这样过了吗？那有什么好看的吧，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年轻人他们不同的想法了。我有时候跟我的孩子去看啊，比如说像那个 Beatles 秀，对不对？他们说 Beatles， 我也不知道 Beatles 是什么。好啦，那就傻傻的跟着去，其实还不错，因为那个舞台布置和各方面的话，它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你要想人家花多少时间去设计，然后去布置舞台，去做这么大的设施，也不过是要你一百块嘛。因为我也不会去买那个贵的位置嘛，我都买那个远远的，远远看就望远镜看得到的，对不对？那 OK 嘛，对，但是你至少还愿意去花了一百块钱去做远远的，你不会花两三百块做前面，对不对？但是我说真的啦，只要你生命当中你都不懂得放松的话，那么你到底在活什么啦？赚钱如果不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那你赚钱要做什么？那节省为了什么？为了以后可以不会有缺乏。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算过你怎么样才已经可能这辈子都不需要再赚钱都有可能啦、所以那再说了，真正活那么久有这么好吗？
就是。
就是你刚刚讲说跟我们的神性在一起啊，就是把情绪拿掉嘛。那这个情绪是包括正好的跟不好的吗？还是说好的是 OK 的？
好的 OK 的，好的是 OK 的，但是当你这里是这样子，他在赛斯的理论当中，他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叫明觉，一个叫恩宠。好，明觉的话是说，在那种程度呢，你对你内在的那个神性的，
什么叫明觉？
明天的明觉，觉察的觉。
哦。
好，它叫做 illusion， 是不是？好，它英文好像叫 illusion。那你看，你去看书嘛，书上有。
Illumination
对，啊，就 illumination， 好，就是说它是一个明觉。
是怎么样的状态叫明觉
心？哦，他等一下会解释。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像有一些 KLSD 的人哈，他就能够到达那种所谓的人工明觉的程度。
什么
KLSD？ 吸毒了。但是因为它有祸效，祸效非常不好，因为它会把我们说你放掉自我的时候，那明觉就出来，对不对？但那是自然的。可是如果你用药物把自我杀掉，那个其实是暴力，也就是你用暴力的方式把自己的自我杀掉了。那杀掉一个自我会起来很多自我。好，然后在那种状况的话，它其实是不但是暴力，而且具有相当的一个危险性这样子。那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啦，就是其实你现在所觉得的自己，比如说你叫 Lina 对不对？可是 Lina 的背后它是个神。好，一层一层的，下面呢在后面的那一层叫做高灵，在后面那一层叫存有，在下面那一层可能是内在意识或本体本源，更深更深一直下去这样子。 那当你把自己放下的时候，你充满了爱，充满了柔和的时候，其实你就慢慢变成一种明解状态。当你到了明解状态以后，你的那个快乐会增加，你就会进入我们说的恩宠状态。但是恩宠状态的时候呢，基本上它是一种空性。空性的意思是它极乐极度的快乐，到了我们说的一心不乱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在谈到很多在打坐的人，他提到说，当我打坐到行识喜乐，喜乐就是我们说的明解嘛，哈。然后行识喜乐什么？一心，一心的话就是他的一心在一种自乐的状态，而且不是那种高高低低的那种状态，而是说你根本就跟神贴在一起那种状态的话，哈，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比喻的。好，那用一个比较粗糙的语言来比喻的话，可能比较像是人类的极度高潮这样子。所以在那种藏密当中，他们用一种形容词叫做空行母。空行母的意思是说，在一种状态，当两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开，精神完全放松的时候，然后没有任何的牵挂的那种状态，他有办法进入我们说的空性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说契合到我们内在神性的那种状态。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这个我个人是很不赞成的，好，那我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我们只是提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知道一个人当他放下所有的情绪，因为你必须要在那个情绪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比如说两个人很相爱，对不对？然后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到一种我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其他负担跟情绪的时候，那一般来讲的话，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两个异性在一起的时候，刚开始会有那种情绪，都会有那么很强的情绪，各方面会契合得非常好。那为什么到后来没有了呢？因为你会发现到它里面藏很多你看不见的情绪，相处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绝对的美、绝对的天堂、绝对的那种快乐那个感觉会慢慢不见。为什么？你对他有很多看法了，有很多抱怨了，他对你有很多抱怨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把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全部的情绪清到干干净净，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在天堂一样。不见得是要身体的接触啦，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美到极点了，快乐到极点的那种感觉，它其实是有一点像跟内在神性在一起的。那这个跟我们说打坐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或者是说很多濒死经验的会有一种说法是说，哎呀，我现在在极乐世界，我现在在涅槃境界，那个 Tyler 小姐 Tyler 博士在谈到他快要死掉了，但是他觉得说我在极乐世界，我想告诉全世界，你们知道什么是这种感觉吗？这就是像极乐的感觉。所以当你放掉你的身体的外衣的时候，当你放掉你自我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里面藏的是神性了。为什么濒死经验的人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描述那种极乐自乐的那种感觉呢？因为你的自我外衣下面，它其实包含着神性。
所以只有把自我的外衣拿掉，才有这种体验，还是说穿着这个？
你可以穿着这个，多少的人是穿着这个自我的外衣就能够体验得到？以佛教来讲的话，他说四果阿罗汉，对不对？到第四果的时候，他有肉身的时候，他就体验到那种自乐状态啊。
明觉是一种开悟状态。
明觉是一种开悟状态，所谓的很清明，很觉察力非常强，而且是好像就是说你各种资料的收集都是非常清楚的，对你的现有的状态非常清楚。
那应该是 total awareness，
应该是这样说。对，
你看啊，字典上啊，对那个明觉就是 illumination 的定义是照明、阐明、启发。阐明、启发就是有好像感觉是有开悟状态。
你知道在一般的宗教界，比如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知道我在很多的时候我受到神圣灵的光照，好，然后有很多在佛教徒他说我在祈祷，在拜拜的时候，我在做忏做水忏或什么什么忏的时候，哈，然后我会到那种所谓的那种类似像开悟经验了。那我们之前有一个同学，男同学来到这里，他就一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有短暂的开悟经验，他说我怎么样让这个短暂的开悟经验能够延长。以前有一个从很远很远地方来的一个男生，那像那时候刚好张德温来这边演讲，他也问张德温这个问题嘛，他说我怎么样让我的短暂的开悟经验能够 能够重新再起来，然后我重新能够体验它。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进入那种，你会发现自己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自己突然间知道自己不是自己，然后那种广大感。好，但因为我们在讲的话，纯粹是我现在在讲，我们在讲什么哈？我讲说你的自我的外衣背后哈，包的是神性，很好啊。我也知道你说的很好啊，我也知道你讲的很对啊。可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感觉不到啊，对不对？好，比如说啊，前面就有一朵花啊，啊，你说没有啊，我没看到啊。那有啊，啊，但是我看不到啊。因为看不到你就没有办法。可是如果你有一次的敏捷，或你有一次那种恩宠状态的时候，那个会偷偷也会改变你的一生了。所以很多那种，比如说宗教性很虔诚的人，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为什么？他说你没有我的经验，因为我曾经跟神在一起过。好，像我家里那一个，好，他就跟我讲说，你讲什么都你很会讲啊，可是你有没有跟神在一起过？我跟神在一起过，我知道那个是什么，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对不对？好像丁山你的朋友，他就提到。他有很多那种神奇经验嘛，啊，那除非你有这样的经验过，不然你跟他讲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嘛，你无法去形容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嘛。
那你刚讲的就是那些修行者或打坐的时候的一种状况，祈祷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就在我的 daily life， 我的24小时里，我是 aware， 然后我又能够
是
aware 说，我穿着这个 ego 的外衣，可是我还是能够。
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四果阿罗汉嘛，好像我们的佛陀先生，我们的耶稣先生，好，我想这些人都是在穿着身体的外衣的时候，他非常的 aware，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跟我们一般世俗的看法是 totally 不一样的，因为他很清楚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讲出来的这些道理呢，跟赛斯现在在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嘛。很简单嘛，我们就想你那个我讲的那几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就是说，随时在关照自己，你关照自己我是怎么想的，然后你告诉自己，你了解到说其实你内在里面是有神性跟你在一起，关照自己是第一个，然后再来第二个呢，你必须要了解自己，我为什么这样，我为什么那样，你锤子为什么打人家，你随时在看这个东西。第三个呢，你要接受自己啊，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这个每一样都可以做一次的工作啊。接受自己以后呢，要回到自己为中心，回到自己为中心以后要怎样？要重新燃起对生命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五个步骤，你必须要一个一个去试试看。
你讲的这个 step 就很像很多宗教的修持方式，就是这个 step。
没错啊，就其实修行就是这种方式啊。其实你不关照自己的话，你只是在一种动态之下，按照你的惯性，按照你我们说老脾气，其实老脾气老我，这个在每个宗教都有同样的说法嘛。像你在基督教，人家为什么老我老我嘛，对不对？那你说在佛教是不是也说老自己，都一样的说法嘛？
脾气毛病。
对，那其实这东西就是我在这样想，然后我开始对这件产生愤怒，那我为什么会产生愤怒？为什么这事情跟我会纠葛？为什么这事情会走到我这边跟我有纠缠？那我为什么会被他缠住？好，比如说，哎，我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很不乖，然后当流氓或什么的。问题是你怎么会跟他纠葛？你之前跟他的这个信念的这个沟通上一定出问题嘛？那他跟你之间他一定有伤痕嘛？啊，这些东西你没有处理好，你没有了解这些事情的话，你没有接受你现在还有我刚少讲了一点。要回到那个当下，也就是说回到当下那个感觉，然后保持在那个感觉里头。好，我再重新讲一次哦。第一个是关照自己，好，第二个是了解，好，第四个是接受，第四个呢是就停在当下，接受当下，其实感觉到这当下这 moment， 因为你来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感受来的。然后再来就是燃起对生命的信心，最后一步就是把就是重新再燃起最生命的这个勇气，回到本位，重新燃起这个勇气，这样子。
所以是什么？关照、了解。
第一是关照嘛，哈。第二个是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了解他嘛。 第三个就是你了解以后你要接受嘛。我如果说你还打自己的话，那你就谈不到说放下自己嘛。好，那第四个的话就是保持在那个当下的 moment， 就我们说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因为是不好 negative 的 feeling。
对对，因为你只有留在当下，你才能够感觉到它，而且你才能够真正去。你要逃掉的时候，那请问你逃掉你能逃到哪里去？你不能逃掉你的思想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在保持在当下。第五个才是回到我们说的自己的本位，自己本质本位。那第六个就是对生命产生信心，所以总共六个步骤。
可是讲很容易，那个要
看到
第五个是
什么？第五个就是回到本位嘛，就定位嘛。我最近看到一个 TED 的一个演讲，他讲得很好，他就一直在谈到一个回到本位的这个说法哈。他说他阿嬷叫他说，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你滴酒不沾？啊，那但是他其实他阿嬷跟所有的孙子都这样讲。他哥哥不知道到哪里去弄一些啤酒过来哈，那每个他的兄弟都喝了，他就是不喝啊。他们都要笑，他说你是阿嬷跟你讲的事情在产生影响。他也跟我们都讲过，可是他说因为我回到本位，我答应他，我就答应我用我自己的诺言来当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信条，所以他就不喝酒。他说到现在五六十岁，他就是不喝酒。
那我们做一个 case study 好了，比如说我进到这个 building， 我看到一个我很讨厌的人。我关照到我的念头跟我的起心动念，哎，我真的很讨厌他，那我
就
接受他了。
没有，你先要了解啊。第二步不是要了解吗？你为什么很讨厌他？你必须了解他。
我就是很讨厌啊，你说不上来。
不会说不上来，一定他。我跟你讲，你假如说你讨厌的时候哈，那么这个一定是你的伤痕所在嘛。好，比如说你看到他怎么，我这样讲好了。怎么那么淫荡？假设说这样讲好了，穿衣服这么暴露，假设这样讲好了。
是我要找出什么东西让他那么生气。
那他很暴露，表示在小的时候，你曾经你的父母亲强烈的告诫你说，当个女人你就是要很保守，这样子人家才不会看不起你，才不会失掉身份。那你就发现，我原来我是因为我在我的内在思想里面有这个东西，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好愤怒，因为呢。他在演一个我认为不应该演的那个位置，你就了解了，对不对？了解你就接受。为什么？其实那不过是你的想法而已啊。好，这样讲好了，你知道你有一套思维，对不对？好，那你的先生一定有另外一套思维，对不对？两个人一开始接受说，哇，真的很棒，好，这个人实在太棒了。可是一结合之后就发现一件事情，天哪，他好多地方我看不惯呢。简直看不惯他好多好多地方了，对不对？那他也一样哎，因为你会发现到说，两个不同的家庭合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到说很多信念会打架。比如说鞋子，他觉得这样脱没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接受；杯子没有放在那边，你就会没有办法接受。像我以前的话，看到人家吃饭没有吃饭只吃菜，我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人？因为我家里告诉我说。吃扒一口饭才能够夹一口菜，对不对？所以我的观念就认为说，你要吃一口菜，你必须要扒一口饭。这是小时候人家教我，用
一天到晚吃饭，吃菜，一直吃菜。
对，我看到我一个另外的同事到我家来，然后，他说我不吃饭的，男生哦，但他只吃菜。我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那个信念冲突很大，你知道吗？说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然后。那我一个同事，他到菲律宾出差回来以后，告诉我说，我们在那边吃饭呢，是吃饭配可乐。我说哈，
对，
吃饭配可乐，
没错，
对啊。那你会觉得说，
我还有朋友用可乐浇在饭上去吃可乐。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说，但是他们那边都是这样做的，那我们不是，我们是一定是吃饭配热汤。那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吃完饭以后再喝汤，对不对？到美国的话，他是先喝汤再吃饭。所以那个很多的信念它是基本上是冲突的，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嫁到人家家里去，公公觉得你怎么那样，婆婆觉得你怎么这样，你的老公说啊你奶怎么会这样子？但为什么？其实重点是在你要接受，为什么？那是信念产生的结果嘛。当你觉得说你怎么吃饭配可乐，你怎么吃饭在可以在沙发上吃？我爸爸我妈妈教我说吃饭不能离开饭桌的。看到很多家庭是 换菜弄了，然后就边看电视边吃，他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哎，他没有死掉，他活到现在还活得好的，对不对？我也是没有死掉，因为我是在餐桌上也没有死掉的，他也没死掉，我们都没有死掉。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们两个信念不同而已嘛，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不应该那样，那简直是天条大罪。可是没他也没怎样啊。那我们了解之后，我就回到本位，就是我还是可以以我自己的这个状态。那我先必须要去处在我们说那个当下的感觉，我对当下我的感觉是什么？我不要想要去推开它，因为你一推开它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赶快躲掉。你看到不愉快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逃，对不对？这个人，我不想跟他在一起啊，我不要到他家去了啊，我这啊我。丁少你跟他联络就好，我不要跟他
联
络。
很多时候我们就卡在这边，就停在这边。
对，我想逃嘛，我想逃掉。那不逃掉的话呢，你才能够回到本位嘛。我处理掉干净了，我 OK 了，那我就回到本位。回到本位。回到本位就是你本质是怎样，你内心的那个脉动是什么？我喜欢这样 ，OK， 你喜欢这样，那他不一样，你就接受他不一样，你接受你自己一样，你不一定要跟他一样，好，但是你对他没有排斥了，因为了解到说他是他，你是你嘛。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在处理你那个内心的那个慌张、慌乱、跟恐惧、跟忧伤、跟那种不愉快。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很重很重的恐慌感了，恐惧感。各位，你不要。忘了去问你自己，我每天到底在恐慌些什么？我每天这样好像猴子一样噼噼啪啪噼啪，我到底在恐慌什么？你到底在恐慌什么？你在害怕什么？你又没有杀人，又没有犯法，又没有干嘛？你干嘛每天那么慌张？
很多事情可以。
对啊，对啊，好可怕，对不对？对啊。但是如果你要了解到说，其实我们的世界就是我们的内在想要表达，我们说我们的。你的一切的励志，你的形式都是你内在的神想要去体验的，是为了他的喜悦去体验。那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剥掉你自我的外衣，里面就是神性了。你神性的 email 地址就是你的地址再加上内心，就这样子，写个 email 给自己吧。所以我们就提到说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说赛事者这个部分他一再一再的强调，一再一再的强调，我就不晓得我们对他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啦。但是我说真的，这个部分应该是有很深的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东西。各位什么想法吗？我在找刚刚翻到
在这章节里头好像讲了很多用 LSD 然后那个产生的那个效果，就是他很多人用药就是要追求一个那个好像就极乐的那种感觉，
就像我说的性啊药啊，为什么很多人会去 K 药，为什么很多人去趴什么 party 什么什么之类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他会放掉自我。你喝酒为什么要喝酒？因为喝酒以后麻醉了自我嘛，对不对？所以喝酒以后他会发现他自己不见了，那个痛苦好像就不见了。那喝酒还没有那么严重，像很多那种西安非他命啊 K 药啊那些东西，或者是大麻啊这些之类的东西，尤其是那种化学的啊，像一些化学物品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化学物品是最糟糕的，因为它会把你的自我杀掉。那你知道一旦自我被杀掉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一种状态是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但是它有极大的副作用，它会整个把你的人格整个把它消灭掉，你再出来的根本就不是你。换言之就是，假如说你叫 Kitty， 那你如果吸毒以后第二天起来的不是 Kitty， 是另外一个人了，你人格换了，你看这个有多可怕。那你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格，已经不是你了呀。所以但我曾经参加过一些讲习啊，他们提到说那种毒品能够产生的那种快乐感啊，他说是 人类高潮的100万倍。好，但是问题是，所以呢，就好像温度计爆掉了一样，你再也无法回到人间生活了，你没有办法再回到真正的这个脚踏实地的这个生活。也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到了一种冥界状态，然后你又回不到你原来的那个位置上，你就每天在那飘啊，然后就是越吸越重，到最后你就是只能毁掉你的身体。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那个可怕性哈，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可怕很多很多，因为那个根本无解药的，那瘾头一起来的话，就无解了嘛。然后越来越重，最后的话就是一定以生命做牺牲了。那但是我是觉得说，你从这个当中去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旦肉身的自我开始放松放下的时候，你放松到什么程度，你的敏捷度就多少，然后你的恩宠感就更深。那以这个角度，如果它是真的的话，你就发现到说，那么人生的戏码，你真的可以不要担心了。啊，也就是说，你有很大很大的本钱去把你的爱跟如何。去对着你的周遭的所有的人，你可以给很多人爱，可以给很多人如何，可以给很多人的帮忙，而你不必一定要计较。为什么？因为神跟你同在，因为他没有办法不跟你同在，因为他就在你的内心里面啊，他家就在你的内心啊，他能跑到哪里？他没地方可跑啊。神的家在你的内心里面，跟你的思维同在。你之所以会这样想，其实是他的想法的一部分。那在这一章当中，他也提到这一点，你等一下去看他怎么说。所以他说，超灵本身是多存在多元多次元的架构的一部分。说早先这些声明对我而言是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你们有问题，因为你们想不通嘛。好了，那现在把它改成这样，就是说好了，那改成超灵之内有你们很多的灵魂，没很多自己，很多自己组成超灵，那其实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嘛，只是把灵魂改成超灵而已嘛。好，那超灵是呢，是存有的一部分，所以因为每个自己将他整个单位之内的那个较大的实相的部分称之为他自己的灵魂嘛。那你的里面有没有一个较大的自己？我们的细胞有没有一个较大的自己？有嘛？器官嘛？那器官有没有一个较大的自己？有嘛？你嘛？那你有没有一个较大自己？有啊，超灵啊。那你的超灵有没有跟着较大自己？有啊，存有啊。你的存有没有跟较大自己？有啊，内在存有啊。但你的内在存有的后面有没有较大自己？有啊。你不晓得有多少层，我也讲不清楚啊。好，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自己把他更大的那个实相称为他自己叫做灵魂嘛。好，他说现在我有没有把问题澄清了？
什么东西叫灵魂？
灵魂就是，对，我们要从头来。
没有，你后面那个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是灵魂。
他说，每个自己把他自己单位之内更大的实际上的部分称之自己的灵魂。比如说，你叫 Lina 对不对？那你的肉身叫 Lina 嘛？那你有一个更大的自己，那个叫灵魂嘛？也就是那个你觉得是灵魂的部分哈，它除了包括他之外，还包括你嘛？那你的细胞包括在你之下嘛？好，你的原子跟分子包括在你的细胞里面嘛？所以它一层包一层嘛，原子电子包成细胞，细胞包成器官，器官包成Lina包成灵魂，灵魂包成存有，存有包成内在存有，再包成本源，它是一脉相传，这样一层接一层，所以叫做什么？意识像牵绊的莲花。那后来呢，在休息的时候，好，这个约瑟这个人嘛，就搞屁来哈，他又去查了字典，好，他查了字典超灵的定义啊，他说以防万一哈，这个赛斯在讲能够讲清楚一点，他是怕赛斯讲错了，就字典对超灵的解释是说什么呢？为注入于所有生灵之内的灵性，为啦，不是为哈，为注入所有灵魂。森林之内的灵性，其结果是一个理想天性的一个完美体现。 换言之就是你的超灵本身它有一个完美的自己，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在那边，然后呢它把它的这个完美的这个灵体呢注入在你现在这个已经存活在人间的这些生灵上面的一个灵性。你有一个完美的自己当模子，你在最理想的状况之下会达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的高灵它有一个模子，它可以把你弄得最好，那问题是你能够用到最什么样是最坏的状态，但是好坏我们还是以人间的标准在看嘛。但是他这里对高灵超灵的解释是，他有一个理想天性之完美体现，然后呢注入于所有生灵之内的灵性啊。这他说这个解释是19世纪爱默生跟其他人的一个超哲学派的一个观念。那很好玩的就是说，爱默生呢是赛斯说爱默生是一个说法者。那什么是说法者呢？说法者就是世世代代有肉身也好没有肉身也好，在有没有肉身的状态之下多向世人说法的那些人，他提醒世人内在的知识，使人们不愿去遗忘他啊。这是在第五章的623节跟第13章的653节的注里面他写的这样子。然后赛斯就在提到，他说我知道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的确是很复杂也很难了解啦，但是说在你们生活中的实际上的例子里面它却是非常非常的切实，甚至它会影响你的存在跟你的经验。那难怪嘛，因为当你有一个想法就是天哪，我是背着上帝在跟我一起做事，这个有没有不一样？丽娜你在做事跟你背着上帝在一起做事，这个有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只要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从我的灵感那边拿到我的资料，对不对？那什么是灵感呢？灵感它是无边无际的啊。换言之是你背着你的灵感，或者是说你背着你的上帝在跟你一起做事啊。好，那你就首先你不会孤单嘛，再来是什么？在你充满着活力跟勇气嘛，你能够去克服所有的困难，而且你也敢去挑战你现在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哎，那个犹太人说上帝是在我们这一边的啊，但是每个人都说上帝在他那一边，对呀、啊。所以呢，他这里提到，他说我故意在这个时候给你们这一章，为什么？你看哦，我们上面不是在谈这个灵魂的这种状态吗？他说他故意在这个地方给你这一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一个从心理诊所来的访客来到这里。好，那在这本书整个这一本书里面，他会以不同的形式跟不同的模式来讨论一种状态，叫做受恩宠的状态。
刚刚你讲的那个比喻啊，在修行者来讲他也是一样的讲法，他是说一个悟道的人，他还没有悟道以前他也是同样是吃喝拉撒，可是他悟道以后他同样是吃喝拉撒，可是那个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在讲说同样是那四句话，拜伦凯蒂那四句话，你讲那四句话跟他讲四句话一样吗？不敢啊，对不对？人家是一个 totally 了解到清自己清干净的人，对自己的情绪他完全能够了解的，所以他在内心里面他完全没有所谓的恐惧了。其实你只要清一个东西就好了，你恐惧清掉，忧郁就没有嘛，愤怒就没有嘛，其他的那种不良情绪全部都没有，只要把恐惧弄掉就好了。你只要把恐惧弄掉就好了，因为恐惧会产生依赖，依赖会寻求被依赖的人，你会发现两个依赖的人会紧紧连在一起，而且你什么哪一步都没有办法走开。你以为你找到一个更好的路或更好的路线，不好意思，因为有一个跟你依赖在一起紧紧连在一起的人，你没有办法把它抛开，所以你也走不开了。那其实这个依赖的最后谈到的是什么东西？其实还是谈到恐惧啊。你要面对的是这一辈子你唯一要面对的是你对自己的存在的那个恐惧要弄掉。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啦。当你了解上帝与你同在这件事情是真的在的话，那么你真的是可以迈开你的脚步往你该走的路线去走，你根本就不会再介意什么， 你不会再介意安不安全，你不会再介意你吃得饱吃不饱，你不会再介意人家有没有攻击你，你不会介意你有没有容易。好，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的时候不敢迈向前是怕什么？自尊心受损，而自尊心受伤是人类最严重的伤害之一。
我们就要对上帝的依赖，
因为你并没有对他依赖，因为他就是你的本质的一部分。我们在提到说何其自信本质具足，何其自信本质严惩，对不对？那个自信跟你如果能够合一的时候， 你真的是背着上帝在一起走路，欸，你根本就他就住在你家，他的地址就是你家啊，你门牌号吗？
背着真正内涵就是
对对，没错，对，所以唯一你要处理的，说真的，整个人生当中，你唯一要处理的是什么？就是恐惧嘛。
上次朋友在传那个啊，说科学家在做那个，就是比如说你在 meditate 的时候的那种状态跟那个 energy level， 然后发现恐惧是最消耗我们人的 energy。
对，但是你知道你恐惧的来源是什么吗？一般来讲的话，一个人的恐惧，他最早的来源是什么？原生家庭，比如说你有一个严苛的母亲，哦，非常严苛的母亲，而且母亲对你的这个严苛的程度非常大的时候，哦，对一个男人来讲，他等于像是阉割一样，啊哦，所以像那个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哦，那他就提到说他要去他是犹太人，他说他要去西乃山去玩，他妈妈告诉他说你要去西乃山你要穿网球鞋。其实我是觉得连穿网球鞋都不太够，为什么？因为我去西乃山爬过，我知道爬西乃山全部都是 很陡峭的那个石头路，我在那边都跌了好几次，但是我也没有穿所谓的这个 hiking 的鞋子，我穿的是一般的跑步鞋，好，但是我真的是尝尽了苦头，因为那个石头真的很利，而且很不好走，我拿的那个拐杖都很难走的，哦，那真的脚弄得很痛，跌了好几次。在以色列西乃山，就是那个摩西登的那个山呐，啊，哦，然后他说他穿草鞋去，拖鞋草鞋去了，然后他说沿路他都觉得他真的很后悔他没有听他妈妈的话，可是他说呢，我却选择，我很清楚这是个选择是非常简单的，我明知道我一个伤痕累累的双脚，但是我选择要。一个宁愿是一双伤痕累累的脚，我也不愿意去听我妈妈的话，因为我听我妈妈的话就等于我被她压下去了。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伤痕有多大，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话，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会选择跟这个父亲跟母亲一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身上你会发现到同样的人物，可是他给你的在恋爱时候给你的是什么？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你会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得到补偿。你知道我们刚刚谈到那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伤痕你都想得到补偿，各位听清楚哦，所有你受到的伤痕都想得到补偿，不管你什么时候受的伤痕，这个很严重，你不要随便去打人，不要随便去伤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伤痕都会得到补偿，都想得到补偿，但为了要得到补偿的结果会怎样？比如说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你就选择跟你前面的父亲或母亲的那个形式一样，霸道、强悍，好，哦，然后无理。可是呢，因为他跟你恋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得到救赎，因为那样的人却对你有一种把你捧上天的那种，这恋爱时候的那种。
为什么恋爱的时候看不到的呢？
我刚讲过了，在恋爱的时候，我们是在一种炙热状态，你有很多遐想，很多梦想，很多你的需求。我跟你讲，我们谈到爱，什么是爱？我们回过头来谈爱好不好？爱是不是一种补偿？请问你爱一个东西，是不是你缺乏，所以你要那个东西，是不是一种补偿？你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你说你很爱他，你爱他什么？你爱他，他可以给你某些补偿。所以你爱一个人，你其实是爱什么？爱你的缺乏，爱你的缺乏。各位，你爱这件衣服是什么？你缺乏这件衣服啊。我这样是活生生的把它剖开来看了，好，很理性， 但是坦白说哈，就是这么理性，所以你会知道说哈，没有例外啦。当你在小的时候，你有一个父母亲，然后他很严格，你在他面前受很多伤痕，然后他指责你很多很多部分的时候，你选择的配偶会是怎样？会是像他一模一样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从他的身上，你觉得你得到补偿。因为他在跟你恋爱的时候，他对你很好，那些伤痕全部都不见，可是他有你那个指责你的那个人，给你伤痕的那个人的同样特质，却从他的身上得到补偿，补偿。然后呢？然后当浪漫期过了以后，进入权力斗争期，所有又掀开来，又全部都是一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觉察，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刚刚讲那六个步骤，第一个，你先关照自己，你是怎么看自己？第一个，第二个，你去了解为什么你是这样；第三个，你要去接受；第四个，你要活着那个在当下去感受它；第五个，你要回到以自我为中心去，回到自我的中心；第六个，你要产生对生命的信心。这六个步骤嘛。这个叫做我们这样讲说哈，我们用我们的思想跟情绪创造外面的环境，你就是会吸引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嘛。你自己当然不知道，知道你怎么会去犯这种错误呢？对不对？像我在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我那个同学是我很好的朋友哈，他的职业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能干，非常好，而且非常漂亮。那他在婚姻当中呢，被 abuse 到极点，那最后的这个男的呢，到他们公司去骚扰，好，后来对离婚了没有错，很快他又找到一个新的，他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男人，不到一个月，然后同样的事情又来了，而且 abuse 比前面的更厉害。那你会奇怪，天下这么多男人，奇怪你怎么会都找同样形式的人？因为这就是我们说，你透过人的互动，这些关系当中，这其实就是什么？你的人生是你最精致的创造品嘛？你的身体是你最精致的创造品，你的上司、你的亲密关系都是你最精致的创造品，不然是什么？但是你尽量创造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把神背在心上，你的救赎永远都在，你不用担心。但是你必须要去关照他，你只要去了解他，去关照他，问题他就会解决了。好，那这里提到哈，他说为什么他会提到这个治疗情绪这个方法哈？他说这个来的年轻人哈，描写了他治疗病患的时候用到 LSD 这个迷幻药的模式。那心理学家呢，希望这是早期了，在1960几年的时候，现在是更不可能的啦。心理学家希望找到一种治好各种情绪的方法。好，你有很多悲伤的情绪，很多情绪，那一种情绪的方法是什么呢？引介一种恩宠之境，吃了那个迷幻药，你会达到一种快乐的感觉。我听说在坊间有一种这个毒品叫做什么快乐丸，听说吃了那个快乐丸，你连小猫都想闻它，你看到什么人都是觉得快乐到不行。哦，就是每个人你看到都觉得他好美，都好棒，好漂亮，好，就是你看到全部都是好的那一面。那就算他不是一个恩宠状态，也是个名节状态吧。好，可是他说我刚才给你们的资料啊，对了解重剂量的 LSD 对个人影响是必须要的，因为此地我们是一个人为的勉强的方式打交道，你不是你自己产生出来的，而是用药物的，也就是你的自我穿上一个什么化学的外衣啊，你的灵魂穿上一个这个化学的外衣，他们希望借这个方法能够带来身体的、心灵的跟灵性上的明解。所以为什么你说很奇怪耶？当时是英国人想要赚中国人的钱，所以去印度，好，东印度公司去种这个那个叫什么鸦片，好，那为什么这个鸦片这个事情呢？会到现在反而不是在中国，反而是全世界，尤其是美国 吸毒的人口是人口的十分之以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大家真的太苦闷了，然后在这苦闷的时候呢，这个情况会让你的身体、心灵跟灵性有一个凝结，在这个时候你不但把所有的痛苦忘掉，然后你会觉得是在一种自乐的状态，是在一种恩宠的状态。你知道赛斯在形容恩宠的状态是比冥界状态还要更深一点呢。啊，就像我刚刚提到100万倍。好，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这么严重？因为他没有更好的方式找到他的自我，所以他把自我用药物的方式把它杀掉。那之前我好像一个朋友在提到，现在很多大学听说有一个月有一天大麻日或什么的，就全校到处每个人都在吸大麻这样，但这是听说的啦，我不晓得啦。好，但是呢，这种开悟是被假定会导致更好的健康、更好的自觉以及提供内心平静的一个境界。所以你去看哈，你是因为希望得到一个平静的境界、健康跟自觉，所以你才去吸毒。各位，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多年轻人，我们就说你会干嘛去吸毒？你明知道吸毒会死掉，好，而且吸毒会成瘾，然后最后死掉，最后一点希望都没有，而且病恹恹的，你为什么去吸毒？因为我既然看不到未来，我现在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快乐跟明解，对吧？至少比我这样活得行尸走肉要好嘛。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啊，我去接女儿。
OK， 所以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去想一下哈，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的一个悲哀。其实你只要放下自我，你只要真的把情绪处理完毕之后，你会得到一种非常快乐的、非常喜悦、非常非常，就是你会得到一种明解跟恩宠的感觉啦。好，或者是如果你信宗教信得很虔诚的时候，你也可以得到这种感觉。当你自我慢慢放掉以后，当你把那个爱跟柔和拾起来以后，你只要活在一种生活快乐的情境的时候，你就在恩宠状态。那这种治疗是要一劳永逸的征服良心，啊，这是赛斯说的啦。那因为 conscience 跟 conscious 是蛮接近的，所以他问一下是良心吗还是意识，他说是良心这样子。所以他在提到，他说他们相信自己 self 必须要放弃自我，这其实是没有错的，可是放弃呢却不是用药物的方式去把它直接杀死了。好，所以象征性的死掉，使内我可以获得自由，理论上没错。好，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一个 LSD 良心以及自己生与死、精神健康或明解的讨论，对那些不吃药的人似乎是不适用。可是，但是至少你们多少要了解，获得明解或更多活力的了解，想要猜想那些话，达到你的目的。我们说本书所要谈到这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实你平常就好像他刚刚 Lina 讲的，你其实平常有肉身的时候，你只要知道这个原则的话，你是很快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你根本不需要靠着药物啊。可是他是作为一个人，好，你能够对你自己更大的实相知觉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我们是没有，所以我们才会孤单嘛，我们才会寂寞嘛，我们才会孤独嘛，我们才会悲伤，我们才会觉得恐惧嘛。你恐惧什么？如果上帝根本就在你心中，你恐惧什么呢？你还不是背着比尔盖茨而已啊。好，你不是背着美国银行的这个总裁而已啊，你是背着上帝耶，上帝在你心中耶，你背着上帝你在恐惧什么？好，所以你对你自己更大实相到底觉察到什么程度，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能够利用这种知识来改善你日常生活到什么程度？如果你今天背着上帝在身上的话，你到底在怕什么？你到底在怕什么孤独？你到底怕有没有人爱你？因为上帝在爱你嘛，上帝一定在你心中了。好，所以如果你的问题很严重， LSD 加上治疗是不是能够有帮助，能够打开你的灵魂之窗吗？是这样子吗？好，他说到这里他就结束了啦，那就回到第二步。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 次好像觉得我觉得有一种负担的感觉，我就想说是我一直应该有一个神或者保护神或者是超灵一直是在我的头上，
不是在你头上，在你心中跟你一起的。
对对对 OK， 反正背的好像很累。
对，他是跟你在一起。我用背这个字的，但是其实他根本就在你的思维里面的。他说你每个自己是神的一个器官，你是神的一个细胞，你是神的一个器官，你根本逃不掉的。那神你也不可能，我们说哦，我祝你希望上帝与你同在，不用希望，因为他没有办法离开啦。你不用希望啦，因为他没有办法离开你啊。因为你是他的细胞啊，你是他的器官，你怎么离开？赛斯这么清楚告诉你啊，好、哦。那我们继续来把这第十章哈、哦，第十章来讲哈、哦。那第十章他是提到说，自然冥界跟借外力的冥界，穿上化学外衣的这个灵魂哈、哦。一个自然的冥界是什么？当我处在一个放松的。去掉恐惧的自己，你只要是去掉恐惧，那么你就是自然的冥界。那外力的冥界呢，就是利用外力把这个部分强加上去，也就是你的灵魂是穿上化学的外衣这样子。那他现在谈到一个 case 的 study 哈，有一个年轻人是个名医的助手，那写信说要来参加一堂课，然后呢？他在印度流浪过，跟随过一个上师，后来离开上师去追随这个医生，然后就像世代以来的许多年轻人，他在个人的人生旅途上在追求着真理，他几乎把所有能够翻片的石头都一一都把它翻片出来，因为他想找到一个道的一些方法，然后在静坐冥想的时候的确带给他一些觉悟，但是上师告诉他必须要盲目的服从，但是医生呢，就给他一个比较大的自由，希望能够借着一种化学性的方法，能够把他的灵魂的门打开。所以呢，这个追求者，这个行道者呢，就回到美国，变成一个大组织的一部分。那到底是什么组织？他这里没有提。好，然后他看到病患不快乐、神经质的人被带到真理的新庙堂，那要毒品代替圣餐。化学药品代替圣餐，所以化学药品就是毒品了 drug 哈。那他觉得有些好处，因为从此他不再他却也怕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危险的干预，因为吃毒品，但早年他们不太知道那个东西会很大的影响了哈。所以在一个被控制的条件下哈，他自己也服过几次的迷药，那先是小剂量，然后是大剂量。那他曾经碰到一个非常特别吓人的一个状态。医生既然建议他用更重的剂量来面对他自己，虽然他不愿意，但是却勉强同意了。好，那我想一般吸毒都大概就这样子嘛，碰到一些状况呢，吸更多一点，然后就啊。但是那一次的经验是如此的震撼，以至于他希望医生能够给他一个缓制剂。好，虽然他这样做是明知道是违反他们这个新组织的一个规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并没有缓制剂给他，但是我也相信根本没有缓制剂了、他说他很高兴被迫贯彻始终，可是他深深的疑惑，所以他跑到赛斯这边来，最后把他带领这个治疗法到另外一个领域。所以很多人在痛苦的这个 K 药之旅、吸毒之旅之后，都曾经到赛斯团体这边来，好，希望得到帮助，尤其那些还在渴求真理的这些年轻人，所以很容易的引诱从一个化学的方向来找。现在 LSD 却变成一个寻找真理最实心的途径。你看，在1960几年的时候啊，原来吸毒还是能够找到真理的途径之一，所以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会这么多人会去吸毒啦。那对我们从台湾来的人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可怕。就像我刚刚讲的，在印尼的话，你只不过是携带毒品就被判死刑了、今天处决了八个人了嘛。 全部都处决掉了，只剩下一个。
就是这样子。
对，但是现在在美国的年轻人哦，坦白说哦，那个有正式吸毒跟没有正式吸毒哈、哦，大概多少都会碰到一些啦。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悲哀啊，啊，因为这种东西变成一种时性了，啊，但是赛斯有提到，这里我们又把赛斯的这个理论再讲一下，他说。我完全不是在说大麻，为什么？因为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大麻是一个土地的一个自然产物，他在谈的是一个化学药品，也就是技术产品 ，LSD 啦，啊，什么安非他命那一些药品上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啊。
所以现在那个大麻药。解禁就是说要合法化，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对他没有了解啦。但是我相信，如果说真的大麻解禁的话，哈，说不定这个吸这种化学毒品的人会比较少，因为他不用那么重，而且如果是一个自然产品的话，它的伤害性不会那种致命性的。他现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用化学的外衣去穿上你的灵魂上面的话，它的严重性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少，而且事实上是整个把你毁掉的，很可怕的，对啊。
所以怪不得吸毒的很难从中间解脱出来。
蛮难的，其实不只是毒瘾这部分而已。
心理上的依赖。
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人格上被破坏掉。对，人格被破坏掉。所以这个。视同，所以我们不晓得，如果去研究一下哈，如果大麻真的可以取代 LSD 的话哈，其实有的时候就某些部分你还是，因为现在人现代是太苦闷了吧，我们是不懂了哈。他说一次的 LSD 25的这个注射的话，可以长达5到8小时或者更久。我曾经有个朋友在台湾的，他们好像就是美国这边带一些什么东西过去，可能也不是真的是 LSD 又什么的。然后，哇，那个也是出现一个重大事情。这个人后来大概6、7个月哈，不敢工作，他完全失去工作那个行为能力了。那后来慢慢去帮助他，他才和缓回来。那我就不讲是谁了啦，哈。所以不论是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同，都相同哈。不论是时间长短哈，整件事情都太强烈的个人性。但这里要注意的是，赛斯此时声明的涉及 LSD 在某种情况下使用，哈，举例来讲，还有很多没有谈到的化学迷幻药，他只是谈 LSD 而已。那当在日常生活相当满足跟快乐的时候，哈，你可以就是在一种所谓的恩宠状态 ，state of grace 就是一种恩宠状态。它这里有不同了，一个是恩宠状态，一个是冥解状态。就是 a state of illumination 这样子，所以当你觉得跟宇宙合一或碰到一种特殊经验的时候，你在其中似乎觉得已经超越了自己，在那些场合下，你可以说是在一种冥解的状态中。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比如说你在一种极度快乐的情形之下，或者是在一种虔诚的祷告当中，或者是在一种宗教信仰里面，你常常会有一种超越自己的感觉。好像自己跑到一个更大的自己那边去了，那这个到底是什么？真的没有办法形容，只有你自己去体验。好，你去问 Grace 他是什么样的经验，他一定跟你讲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一个神奇。好，也就是他在那个经验特殊经验里面，他似乎觉得自己超越了自己。那所谓超越自己是什么？与神同在。所以一般而言，在任何这种状态下，你的健康是受益的。你觉得都在一种恩宠状态，当然是受益的。那么虽然你仍然有一些信念上的阻碍，但是这些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为什么你的健康会受益呢？因为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呢，你的细胞内启动了过去快乐的记忆，你的细胞里面的快乐记忆全部被启发出来。而且快乐记忆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见得是你经验过的事情，不见得是你这一辈子经验过的事情。好， 那记忆是由你一生中某些特殊的事件所引起，不管你是不是对它有知觉。好，那这个个人性的细胞呢，它会接触到其他层次不同的一个情况哦。每个原子跟分子在其内包含着它先前的记忆，所以按照你的敏捷跟恩宠的程度的状态不同哦，会涉及个人的这个经验的个人经验的细胞内的大量的记忆被启动。那这些记忆呢，也许你参与，也许在你的生活世界里面，但是会以一种完全不你所不熟悉的方式在你的细胞里面出现。好，比如说可能你跟你爸爸好在街上，他买东西给你，你没有那么深的感觉，这个时候却以一种非常特殊的非常美的方式出现给你，就像资助亲在写他爸爸的背影一样，他说他看到他爸爸爬下楼爬下铁轨，然后去买那个橘子要给他吃。那我们就单单看那一篇背影，我们都觉得很感动啊，是不是？对，那个你说你去买个橘子，你有什么吗？对不对？可是
只要长得胖有好处，他爸如果瘦瘦，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对，他爬不过去。
他爸因为胖胖的。
对，爬得很辛苦这样子，那他就强烈的觉得那一种爱嘛，哈。所以他是一种，有些是你有记忆的，有些是根本就包含在这个原子电子内的先前的记忆，不是你的，啊，所以看你的意思是说，当你在一种快乐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细胞内的那些快乐哦，会全部把你启动，全部启动，在前面启动这样子，你细胞里面所有的快乐的记忆会在前面启动。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媒介基点。为什么叫做媒介基点呢？因为你接触快乐的事情的时候，那些快乐的事情会启动你内心的快乐，然后会把你细胞内的所有的那个敏捷跟恩宠的状态会启动回来嘛。我在讲真善美提到说，我看到那个铜水壶、哦、然后看到那个玫瑰花下的露珠，那对可能对我们来讲没什么意义，可是对那个人来讲，他能够启动一个非常快乐的记忆，而那个快乐记忆呢，它一旦启动之后呢，它要把内心那个细胞里面跟你之前曾经有过的记忆，会以一种最美好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呀，这是一种芳华，啊，这是一种芳华。那赛斯在告诉我们说，其实呢，你这一生中的任何事件都会被写到宇宙的记忆当中，没有一个例外。那假如你在写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写进去之后，你永远在看，啊，所有其他人都永远在看，那你觉得你应该用什么东西写？你用恨去写，你用悲伤去写，你用恐惧去写，还是你用爱去写？你要有钱去写，还是你要根本无所谓了？因为你的任何的事件都会写到宇宙的记忆里面，那你要用什么去写你的记忆呢？你真的在乎什么吗？所以因此在一种敏捷的状态之下，个人的记忆能够被赋予活力，而超过这些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了解，在其中你自己的生死可以得到解释，也可能得不到。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赛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神跟你跟在你身边，你做的任何事情，做的任何感觉，你任何的这个所做的事情的记忆呢，它都会写在永远的被写在宇宙的记忆里面了。好，那他提到说，当你没有被干扰的时候，假如说我没有因为某个人给我刺激，然后我因为他，然后我觉得不愉快，也就是你回到我们自己，然后不被干扰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在不同的时候会自然的经验到这个恩宠跟敏捷的状态。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假如你处理好你的情绪，你没有恐惧，没有愤怒，没有悲伤，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在敏捷的状态之下，你就在恩宠的状态之下，你不是说要把自我一定要放掉，而是说你只要处理情绪完毕之后，你了解它，接受它，然后体验它，然后再来回到本位的时候，你放掉它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在一种敏捷跟恩宠的状态。那他说你们也许不用这些术语了，但是那没有关系，你会感觉到内心的平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内心是平静的，我们是与世无争的，我们是超越自己的，我们突然间觉得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你通常不认为是自己的那个现象的一部分，你突然间觉得 你变得很比你现在的自己大多了，因为神跟你同在，那就是我们说的神奇。那各位，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好，也就是当你把所有的情绪都放下来了，没有愤怒了，没有恐惧了，没有害怕了，没有打击了，没有锤子了，没有打击魔鬼了，没有要求对方了，我全然接受，全然接受，全然接受神对我的安排，全然接受我内心的内在自己对我的安排，所有的环境都是我的神希望我走的路，我接受他，我了解他，我回到本位了，我放掉所有的情绪，这时候我回到一种明解状态，回到一种恩宠状态，而这些爱跟柔和呢，他把这个感觉跟记忆永远写在你的记忆里面，剥开自我的外衣，里面裸着包裹着是神啊。好，这一再一再的讲，当你一事无争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心内心平静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你是超越自己，这就是我们说的恩宠，就是我们说的开悟经验，就是我们说的明解，就是我们说的恩宠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充满。那这种经验自然而然是你天悟的一部分，你天悟就有这个能力，只要你一事无争了，只要你心放下来了，只要你接受你自己，只要你接受你周边所有的人了，你看到的是他的伤痕，而不是你的自尊受损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天赋就会让你得到一种恩宠状态。好，那在下面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你们有书，我希望你把它画下来。你们的意识是你内我的一部分，它一直在变化，告诉你什么？你以为的思想，你以为的你的意识，你以为你在思考，其实是什么？它是内我的一部分啊，不是身体是内我的一部分而已哦，是你的思维，你的信念是内我的一部分。换一个宗教的术语是什么？你的任何的想法是神的想法，你的所有的想法是神的一部分呢。你的意识是内我的一部分，而且它一直在变化，所以你干嘛要 lock 在里面呢？你觉得哀伤吗？ OK， 神知道你哀伤，神说孩子你很勇敢，走吧。神说没有关系，你走过这一条路，下面就是平坦的。神说走过这一条路，你的伤痕就修复了。神说如果你走过这些荆棘，你就到花园里面。神说你不要待在丛林里面，你看到前面就是全部都是光明的景色。那么你要待在这里吗？还是你要往前走？神说你只要走过这个荆棘，你的生命就是快乐跟平坦的。因为你的意识是内我的一部分，它一直在变化。好，所以以意识的物种的意识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意识由活力跟再生力的源头汲取力量，告诉我们什么？你当你觉得你在这种状态，你能够跟你的内在神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跟你的再生力的源头去汲取你的力量。什么叫再生力的源头？神啊，上帝啊，存有啊，内在啊。所以我们敢不敢脆弱，我们能不能脆弱，我们能不能爱，我们能不能柔和。好，他说心理学家呢，通常只看到已经有问题的人，因为快乐人不会去找他们。好，但是很少人做研究发现快乐人为什么快乐，但是这个答案非常非常重要。快乐人为什么快乐？因为他处理掉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能够安心的跟他自己内在的神性在一起。好，那用到重剂量的 LSD 的治疗法里面，发生了一个化学性不自然的一种疯狂状态。谈到疯狂，是指意识被迫进入一种无力的状态。你的意识，也就是那个内在意识呢，它被迫把它挤到一个完全边角的状态，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如果赛斯是利用鲁伯的身体，鲁伯就是处在一个无力的一个边角状态。不过因为赛斯他没有压制他啦，但是你现在的 LSD 的状态是把你处在一个疯狂的状态，啊，这是一种无力的状态。这里就是谈到吸毒的坏处了哈，他说。不只对心灵有一个真正的攻击，也攻击到使你 可以理性的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基本架构。啊，当然自我在肉身生活上是不可能被毁灭的，可是呢他事实上是杀掉一个，杀掉一个则另外一个将会由另也必然会由内我中露出来，因为一定要有一个人来操纵身体。所以你是把一个自我用化学的方式把你的自我意识逼到墙角把它杀死掉。而内我是他们的来源，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下，你真正死自我意识面临他自己的死亡，有没有很严重？在一个本不应该发生的情况之下，同时身体在为他自己的生命跟活力奋斗，你带来的是一个极其严重的两难之极。所以吸毒尤其是 LSD 这种毒品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杀掉自己的确是把心灵的景观露出来了，没有错。当你没有自我的时候，你的确来到一个内在的世界里面是没有错。好，给心理学家分析带来很好的资料。可是问题是，病患所经历的这个经验，全部都是适用于重剂量的用料、用药，是透过可怖的遭遇，代表了人类深层意识的那个过程，以及意识的死亡。吸毒所面临的是意识的死亡，所以当他落败已被毁之境，在随之他的重生，而每个病患的挣扎在某些情况下挥其本有的刺眼中再露出来，所以深层的这个生物跟心灵的架构被改变了，换言之整个人格被改变了。他说我没有说他受了损，但是的确是会的。好，他说可能是会的。好，那他提到说哈，意识在根处受到攻击。我们说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很可悲？意识在根部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病患的确有一段时间体验到一种超越的感觉，可是他们代表心灵上一个新人格由老的来源中诞生，而是由老的人格在心灵中死亡中诞生。把原来的人格杀掉，再产生一个新的人格，在新的人格当中他当然会有超越的感觉，可是所有在这个遗传上的信号全部都被改变了。所以赛斯的说法很严重，他说这是在人为的模式下的一种心灵的屠杀，不是杀肉体，是杀心灵，它是一种心灵的屠杀。天哪，在 LSD 的作用下，一个人很容易的受到外界的影响。如果有人告诉你自己必须死掉的话，那你就会杀掉他。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之下，你也会无意识的被辅导员的念头所转。所以他说，这种心灵的重生会带来一大堆全新的问题，而这些全新的问题，则是在老问题中生起来的，而且不能被了解。我们的世代是走到这样的世代，哎，也是很可悲的。所以新的自我对他出生的情况相当了解，他知道自己是由一个前面的一个自我死亡所诞生出来的。所以吸毒的人是把自我杀掉，又产生一个新的。虽然他的出生呢，自然会感受到一股极大的喜悦，出生当然会有那种胜利感嘛，可是却对自己由之而出生的那个毁灭感感到恐惧，因为他看到了死亡。所以那个自然的生命完整性是不一样的，他永远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去信赖外面的世界，因为他与他的外面世界关系已不再那么稳定了。好，那个先前诞生在肉体里面并跟肉体一起成长的自己已经走了，杀掉一个心灵了。本来我们从婴儿开始慢慢长大的那个自己死掉了，由那个后来生起来的自己来代替。 所以在生命的旅途上，这样的自我的改变是自然的哈。可是呢，在任一个时候，自我在调整过程中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种自发性的改变是一种心灵创造的一个天赋，它是按照它的节奏的，不是按照化学的这种变化，它是心、血液、意识及细胞的这个季节相连的，好，是只是未为人们所知的。但这个架构附带的关系已经完全变了，这个意识能够消化吸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个生命当中生活成长，却毫不自知，我们自己也是啦。可是重剂量的 LSD 呢，化学性的启动细胞的记忆的所有的层面，以至于细胞意识不再能自己做主，于是身心受到的压力，记忆就会突然就冒出来，深入跟心理的密切关系被削弱了。我们就今天就上到这里，意思是说，其实它的严重性，好，赛斯的分析比我们所了解的说，哦，吸毒它是个瘾头，不止瘾头而已，它是人格从娘胎出来的那个以肉身体成长那个自我呢，那个心灵被杀死了，那再产生了一个自我，当然是从灭我出来的，没有错。可是呢，它整个过程当中，它的深入跟心灵的这个密切性被削弱了。各位对这一节有什么想法？我想他最主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其实我们要处理的真的就是我们的恐惧问题了。你恐惧问题处理干净之后，你哪有委屈？不会委屈的，因为神跟你同在，神在你的心中，他跟你一起做事，你的每一个决定都有神的成分在，因为你的意识就是内我意识的一部分。那你所经过这些，那个不会白费的，也没有关系的，只要走过荆棘，那画面后面就是花园了。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我们还在继续下去吗？还是到这里休息一下就休息？
确实，倒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那个工作坊，我们不是最后有十分钟的那个什么？不晓得Charles老师您愿不愿意做那个东西，就是上课结束。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你上次不是也说很喜欢，我也觉得很喜欢。
什么？
就是那个工作坊结束有那个十分钟的那种，好像是静心，有一点像是，有一点像是静坐。
好啊，那我们休息两分钟，我去上个洗手间，然后我们再说哈。
啊，我跟你讲，Charles，我你有一次就把那个书上的那个哦，就是说，那赛斯说你要冥想这个整个宇宙哈，像包括太阳、星星啊，都是你的细胞的一部分。然后你可以甚至想出一个像人的形状啊。我现在就想说，他讲的就是说，就是说我们都是这个超我的这个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人体里面包括的啊，都可以细太阳、星星都可以是我们的细胞。啊，就是我们，我是想那时候我就说，他为什么说要想一个人形呢？那我就是人形好像就比喻就是我们的身体里头也有各种不同的部分，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细胞。
你都会把它想成人形的，比如说我们在想上帝的时候，你不会把它想成空无嘛？你一定会把它想成一个老者嘛，对不对？因为想成人形的话，你比较有情感性的连接，
对。
对，
然后他就说，然后把你那一节啊，我觉得做冥想很好，就好像想到那个大的那个能源了、啊。他后来说，这些想象一下子是爆炸了，然后这个 energy 就进入我们的身体。
好啊，好啊。
我那一节，你们这是在
上，我知道
。你知道哈、啊？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很好的。冥想在你的导读里头有写，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个练习。我就是想做那个练习。
OK， 好。